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近几年呢，在东西方的很多神像上都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例如呢，据星岛环球网在2006年的4月25日报道呢，哥伦比亚当地村落的一家教堂里面的圣玛利亚像突然流下了眼泪，大批的信徒呢争相围观。据美联社报道呢，2005年的11月在美国加州首府的萨克拉曼多市的郊区的一座教堂里呢，一尊摆放在门口的圣玛利亚像呢开始流出血泪。另外，据中央社在2004年11月初报道，菲律宾南部的一座小渔村呢，雕刻了一个数十年的一尊这个10英尺高的圣婴像呢，频频流泪，被称作是哭泣的圣婴等等。在世界各地呢，记载的这类圣母耶稣流泪或者流血的现象是数不胜数。同样呢，在东方的神像也有类似的神迹。2005年初呢，韩国的京畿道伊旺市的清溪寺冠岳山的龙珠寺呢，所供奉的菩萨面部出现了白色、直径约1毫米的小花，被称作优昙婆罗花。那么据佛家传说呢，此花在3000年才开一次。随后呢，韩国的全罗南道顺天市的海龙面的须弥山禅院的这个菩萨面像上呢，也出现了10朵优昙婆罗花。那么对于这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神迹，宗教界人士认为呢，那是慈悲的神在为人类所犯下的罪恶承受痛苦。他们认为，在人类的母亲哭的时候呢，是为自己的孩子在哭。那么圣母在天上的哭泣，一定是要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想不管您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对于这些攸关到人类自身的事情呢，还是要多思考一下为好。毕竟呢，可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好了，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呢，是中国股市在这段时间来的疯狂表现。中国上海和深圳股市在2月27日星期二出现了狂跌，跌幅都高达 9% 左右。一天之间呢，市场就蒸发了10000亿人民币的市值。当天大约有800只股票跌停，两市成交量大幅放大，达到了2007亿元。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呢，两市无一个板块表现活跃，显示市场资金不计成本的出逃。这次大抛售呢，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单日下跌。中国方面的财经观察家认为呢，两市暴跌的根本原因在于前期积累的泡沫太多，透支过剩。就是说前段时间呢，中国股市表现出的升势过急过高，很可能是有人为的炒作因素，但呢，并不能反映出真正的股市的真实价值。那么分析人士指出呢，以前对世界股市几乎毫无影响的中国股市，这次明显引导了全球股市的挤泡沫运动，一时间全世界的股市都跟着下跌，这一天从而被称为黑色星期二。
今年一月初，中国 A 股市值突破10万亿，仅仅一个星期之后， A 股市值暴增7875亿人民币。然而一夕之间， A 股投资者们辛苦积累的亿万市值已经消失。一位投资者在论坛留言中愤怒地说，抛单足以和1929年的美国华尔街相抵。1929年10月29号，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漩涡之中，成为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中国股市在去年一年间，股值激增了130%。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过去两年间，中国企业盈利没有改善，股票市场的法规也没有健全，股市暴涨完全是由于外在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房地产市场受到政府的打压，因此投资资金另找出路，转向股市。大笔游资寻找投资渠道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失控。由于政府继续维持固定汇率，投资者公认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空间，从而引起热钱流入中国。贸易顺差也是多余外汇流入中国的一个原因。每年增加外汇储备200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交易日有10亿多美元被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多余的美元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收购。而收购美元的人民币来源之一就是发行货币。这些新增货币造成市场上货币供给过量，由于人们消费动力相对薄弱，多余的货币转向投资，从而拉高资产价位，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过多的游资造成市场价格和企业盈利的脱节。 A 股目前处在平均35倍左右的市盈率水平， 两倍于世界平均16倍的市盈率。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市盈率为28倍，而世界银行业平均市盈率为14倍。中国人寿市盈率为59倍，世界保险业平均市盈率为15倍。过高的市盈率造成股市波动性加大，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造成股市大幅跳水。
今年1月31日沪市综合指数大幅下跌了 6.53%， 深圳的指数呢大幅下跌了 7.62%。而发生在2月27日的星期二的股市风波距离上一次还不到一个月，这不得不让人们思考未来中国股市的走势将如何发展。展望中国的投资市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一方面货币供给量过大将持续造成资产价格上涨的原因，另一方面呢，现有的价位已经是空中楼阁了，那么投资者个个好比是惊弓之鸟，未来的走势是涨是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心理因素。
投资市场变成一个赌场，赌徒们不但要看手中的牌，更要紧的是要看其他玩家的心理状态。别人看涨我也跟着捞一把，别人心里快承受不住了我也抢在别人前面抛售。可惜这个游戏之中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赢家，谁接了最后一棒也就只能自认倒霉。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大幅的涨跌之中，政府官员和大型金融机构可能利用市场机制的不健全，获取内部消息炒作市场，或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操纵价格，中小股民不免会是凶多吉少。
那么纵观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更是骑虎难下，如果现在呢允许人民币大幅的升值，那么中央银行手中的外汇储备就会大幅度的缩水，而且购买外汇储备所用的一部分人民币呢是从民间借贷而来的，账面上的资产是美元，债务却是人民币，一旦美元贬值就会造成资不抵债。那么对于这种窘境，我们来听一听华尔街风险分析师李凡先生是怎么说的。
中国投资市场的泡沫主要是货币供给量过大造成的，而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一方面，中国需要出口保持就业，从而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另一方面，10000亿美元的现有储备又成为一个负担。美元一旦贬值，就会造成现有外汇储备的损失，而这些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是用借来的人民币购买的。在外汇储备的账目中，一方面资产是美元，另一方面债务是人民币。如果美元贬值，就有可能造成资不抵债。因此，中国政府力求保持汇率稳定。但购买美元的另一部分人民币是新发行的人民币，这些货币会增加货币的供给量，推动泡沫经济的膨胀。中国股市中历来存在暗箱操作，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利用内部信息炒作股票，虽然这些都是证券法所禁止的，但在中国从来都是有法不依，法律只是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在过去发生的股票丑闻中，当事人或者有政府高层作为后台，或者把监管人员也收买了，从做账的会计到审核账目的审计人员都拿到了好处。在股价过高的环境中，价格涨跌幅度将会更大，这就给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制造了更加有利可图的空间，炒作的幅度也会更大。中国的股市历来都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大于企业的盈利的影响。在现在投资者心理高度紧张的状况下，某位政府官员说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成一场股市风波。如果这位官员有意在这种人为制造的风波中谋取暴利，在现在的市场状况下也就更容易得手。如果风险这么大，投资者最好就能够承担这种风险，怕就怕在风险的承担者没有这种承受能力。如果商业银行违规把储户的存款拿去投资股票，一旦亏损，买单的要么就是储户，要么就是国家财政，社保基金也有可能被挪用炒股。如果赚了，挪用者拿到好处，如果亏了，损失只能由民众承担。虽然政府最近开始关注违规挪用资金投资股市，但是在缺乏民主监督的中国，有谁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好的，感谢李凡先生。在听过李凡先生的一席话之后呢，我想大家应该对中国股市的情况有所了解了。有人说股票在欧美市场是一种投资，在中国呢就是一种赌博，而且是一盘不公平的赌局。法治不健全，黑箱操作，内线交易，股市欺诈屡见不鲜。 在这个大赌场上是不是还要继续博弈下去呢？我想可能是每一个已经泥足深陷或者是正想插一脚的朋友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黑色的星期二，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其他事件吧。
备受财政压力的空中客车公司宣布，未来四年在欧洲大陆裁员10,000人。这个消息公布后，引起空客各国职工的强烈抗议。裁员名额将分配到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工会方面则誓言抵抗裁员措施。受影响最大的法国，将有4300个职位被裁减。法国西部圣纳泽尔空客基地的工人们星期三与他们的工会代表进行了会谈，表示非常愤怒。星期三凌晨，在中国西部的新疆，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被狂风吹翻，造成10节车厢出轨，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据测风仪记录，列车脱轨地点瞬间风力达到13级。这次事故发生后，南疆铁路线已中断行车。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二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失败，无法稳定一国情势的话，基地恐怖组织将会回来给美国制造麻烦。他还表示，美国计划同伊拉克以及包括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邻国一起参加有关稳定伊拉克局势的会议。赖斯强调，未经深思熟虑就提早自缢撤军，反而会给基地组织制造机会。他说，伊拉克动荡不安将会影响整个中东地区，成为恐怖组织的温床，届时美国又将成为头号目标。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德国的首场演出于2月27号在首都柏林举行，3000多名东西方观众观看了表演。演出后观众反应热烈，柏林市前副市长称，演出让他们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芝加哥的演出更是在离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高价位的票就被抢购光了。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中，一部由旅美华人女导演杨子叶执导的反映中国艾滋病实际情况的华语纪录片《颍州的孩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部反映艾滋病孤儿生活的纪录片长度仅39分钟，导演追踪采访了颍州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讲述了艾滋病对感染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恐慌，并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记录。近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宣布为阿富汗提供2亿加元，用于国家重建和人道援助。这项新的为期10年的经济援助是加拿大之前宣布的支援阿富汗10亿加元之外的另外一笔拨款。这笔资金将被用于阿富汗的基础设施重建项目，包括城市发展、道路建设、给教师、医务工作者、警察发薪水，来保证政府的基本运作，还将给人们提供小型贷款来开展自己的生意。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星期三敦促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来解决反叛者暴乱问题，并表示英国将为打击塔利班提供帮助。英国国防大臣德斯布朗星期一向国会宣布，英国将向阿富汗增派1400人的军队，以打击当地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同时，美军位于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在星期二遭到炸弹袭击后，加强了安全防卫。星期二，美军距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60公里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遭到自杀炸弹袭击。2月26日星期一，联合国最高法庭认定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近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属于种族灭绝行为。塞尔维亚和当年波黑战争中的种族屠杀没有直接关系，但塞尔维亚因没能阻止斯雷布雷尼察屠杀而触犯了国际公约。日本顶尖时尚设计师桂友美近日在她的2007年巴黎大收藏展示会上，让近100位模特秀出其独特的婚纱与日本和服。展示会的亮点留在最后，那是一件纯西式的新娘礼服，但却不是普通的新娘礼服。桂友美说，那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结婚礼服，价值1亿日元，约800万美金。礼服由缎子制成，上面装饰了1000颗珍珠、8.8克拉的绿钻和一颗极其罕见的5克拉的白金钻。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每逢中国新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旧金山都会举行中国的新年游行。今年游行的主办单位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拒绝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申请，理由呢是所谓的法轮功团体的政治性和政治立场。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中共背景的中华总商会是以政治为借口来帮助掩盖法轮功受到中共严酷迫害的问题，而进一步的在美国配合中共来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旧金山记者对这件事情所做的采访报道。
2月18日，中国新年正月初一，在加州硅谷圣荷西市中心由越南裔主办的第十届新年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第七次受邀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演奏《法轮大法好》和《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获得了观众的欢迎。然而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法轮功学员说他们申请参加由旧金山市中华总商会主办的中国新年游行第六次被拒。
So we've been rejected again in 2007 to en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And this is year after year since 2000 we've been applying for.
在给法轮功学员的拒绝信中，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写道，由于法轮功是政治团体，我们不会同意你们的申请。代表法轮功学员的美国人权律师 Morton Scarla 认为，中华总商会不能根据法轮功是不是政治团体来拒绝他们的申请。
But once a private group accepts government money, government funds, which is wha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did here,
因为当一个私人组织为某项活动接受了政府的资金，private group
no longer is an entirely private entity. They're carrying out governmental type functions.Because they're using government money. And that,
他就失去了选择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活动的权利。他说，事实上中华总商会主办的游行中有很多其他政治和宗教团体的参加。
实际上呢，这个中华总商会他们是借助了这个华人这种对集权政治的恐惧和厌恶的心理，还有对这个集权政治和公民政治这两者之间这个概念上的模糊混淆不清，他把这种恐惧和厌恶呢延伸过来了，用在法轮功的身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说他这样子把这个法轮功的问题啊泛政治化之后呢，他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掩盖了这个法轮功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因为他作为一个弱势团体，这个法轮功作为一个弱势团体啊，他的所有的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一个人道危机的问题。
以为弱势团体发声闻名的旧金山市参事戴利认为，中华总商会将法轮功排除在外是歧视行为。
What I witnessed personally last year and what I perceive happening this year is discrimination.
他因此发起反对迫害法轮功的议案，并于去年在市政府通过。戴利说，他不练法轮功，但是作为一个一向关心国际人权的全球公民，他非常关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他表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允许在美国发生这样的歧视行为，无异于是配合中共的迫害。
And that's when I decided to bring the force of my office as a member of the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into this issue take a closer look at why the Falun Gong is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at last year's and now this year's Chinese New Year's parade, as well as to put San Francisco for once.Once and for all, on record agains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中共驻旧金山的总领事彭克玉是中华总商会的董事，所以而且每一次在农历新年游行的时候，主席台上的座上客都是这些中共的官员。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团体举办一个游行而不让另外一个团体去，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歧视的问题。这是我们想把这个幕后的事情告诉世人。这真正真实真相是，中共在海外利用这些亲共团体来挤压打压法轮功，这是一种迫害的延伸。
实际上呢，中共的驻外的办事机构呢，它一直是把这个镇压法轮功作为它的头号任务。那么2005年，澳洲的悉尼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啊，他投奔自由了以后呢，他在美国国会作证，他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指出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外的所有的这些办事机构呢，他的这个书记啊，或者是他的行政首长呢，他都是专门是这个是法轮功小组的负责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中共呢，他实际上通过各种各样的 方式渗透到海外的华人社区，包括那么中华总商会，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因为，那么它就是通过跟它做生意了，通过经济上的一些利益的诱惑，让它这个达到中共想在国外达到的这些目的。
The Chinese consul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ies, the close ties with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particularly with Rose Park, the long-term leader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五年前的时候在有位市议员提出了一个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议案，当时中华总商会和白兰就公开 出面干涉，并且威胁和威胁那些支持这样议案的市议员，之后这个议案并没有通过。那么之后在这之后，白兰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得到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亲自接见，而且在参观西安兵马俑的时候，还得到国家级元首级的待遇。江泽民亲自感谢当时的一个市长威利布朗和还有白兰，就感谢他们阻挠这个议案通过中做的努力。威利布朗在回答《星岛日报》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是原话这样讲的：他说，中华总商会的白兰在这个阻挠这个议案通过中做了很大的努力。
旧金山市政府为中华总商会新年游行提供77,000元公共资金及警察和其他服务。旧金山市民祝女士去年提出诉讼案，作为纳税人要求市政府停止资助这一有歧视行为的活动，并诉求旧金山市政府人权委员会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人权委员会首席调查员的调查报告表明，中华总商会拒绝法轮功学员参加新年游行涉嫌歧视行为，但后来人权委员会执行主任 Virginia Harman 却做出和调查报告相反的结论，这一结论在随后成为了法官裁决的依据。2月14日，旧金山法庭就市政府用公共资金资助涉嫌歧视法轮功学员的新年游行一案进行听证。法官 Patrick Mahoney 以法庭不应干涉市政府做政务决定，以及旧金山人权委员会否认中华总商会歧视法轮功学员为由，撤销原告旧金山市民法轮功学员祝女士要求市政府停止资助新年游行的诉讼案。法轮功发言人张雪荣说，假如60年前市政府资助亲纳粹组织举办的游行，而举办者禁止犹太人参加，这是不会被接受的。
法庭是有这个权利去干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在美国的这种一个立国之本，还有我们基本的人权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律师提出的一点，很可惜呢，就是法官做出一个错误的判决，那我们一定会上诉。
被告律师维恩·斯诺特格拉斯承认，法官的裁决是基于尊重市政府决定事务的权利，而不是基于市政府的决定对错与否。市政府要做出许许多多的决定，要求他们衡量不同的政策考量，不同的现实情况。当政府做出这些决定时，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原告律师认为，法官在此案的裁决上犯了非常基本的错误，他没能恰当地考量原告的基本权利。此案并不是像被告律师所讲的事务性行为那么简单，它关系到社区民众的基本权益，因此标准必须是不同的。
我认为呢，这个他整个的决定过程呢，实际上他是受到了这个旧金山的这些一些政治团体以及中共在背后操纵的这么一些压力。他采取的实际上是个鸵鸟政策，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我把它推开了以后呢，他不愿意面对这个矛盾。这就好比说，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这个纳粹人在屠杀犹太人，可是这个时候你向他提供这个经济援助或者跟他做生意，你说这个我只是跟他做生意，我提供他的经济援助他怎么用，这个不是我的事情，这个本身是说不过去的，这完全是个鸵鸟政策。
2007年3月3日，又是一次旧金山的中国新年游行。虽然法轮功学员被第六次拒之门外，但他们表示一直会申请下去，直到他们的权利获得尊重，直到迫害停止。与此同时，每一年都有更多的人因为游行被拒事件而开始了解法轮功，每一年他们的支持者也在增加。
The Chinese New Year Parade, it should include everybody.Including the Falun Gong, because from time to time, when I turn on the television, I see Falun Gong parade in San Jose, in Chicago, in New York, and everybody welcome. They are very peaceful. peaceful。
参与这个游行 这两年呢做得真的不错，因为他们队伍啦、啊、他们的人数啦都有一个、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像今年、我们那个新年的游行、就是那个队伍、做得就是、很好很好，所以比我们传统的队伍还好，所以这个是对每一个游客对我们整个社区也是个好的事情。
还有一个好的前提，大家都支持他，为什么不给他呢？是吧？不好。三环市中华总商会这个措施呢是错的，将来他会很后悔的，受到指责。
我想这边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宽容的国家，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是有容乃大。这个才是美国的真正的精神。特别是在这个农历新年大游行，特别是中国人要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不应该排斥任何一部分的中国人愿意参加这个大游行的这个团体。
我认为法人哥或任何别的团体都应该有机会来这儿参加这个活动。
People should not be discriminated because of their beliefs。
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镇压之后呢，采取了很多方法希望制止迫害，并能够让人们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以及这场残酷迫害的真实情况。而中共呢，一再以法轮功在搞政治来制造迫害借口。其实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行为和这场对人权对信仰的残酷迫害，哪一个才是真正应该谴责的呢？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多事情就会想得更清楚一些。好了，希望明年的新年巡游不要再发生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很久没有给大家做的这个一网穿梭了，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本次节目的时间呢就快要到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